水进到船里面来了，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呢，你分不清楚到底是在教会呢，还是在哥林多城里面。哥林多城里面，你一天到晚你看见他们说我是属亚属这个哲学家，属那个哲学家，而且他们觉得很光荣，你看见吗？好像你看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还要伟大。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东西慢慢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你要解决它，要回到根里面才行。那么你怎么对付哲学？你怎么对付希腊的哲学？所以圣经说，神要借着十字架，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你看见吗？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然后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那现在经文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对于希腊人讲，他们中间的智慧人，他们的哲学家；对犹太人讲，他们中间最有智慧的是文士，因为他们是解释圣经的。然后世界上一般的是他们的辨识。所以这些人呢，无论是智慧人的智慧，无论是现在智慧人在哪里，文字在哪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下面是下面保罗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神借着十字架，在十字架的光景下，你看见智慧人的智慧、文字的智慧和世上辨识的智慧都变成愚拙。所以二十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任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一次永远的让人清楚了，世界上不是没有智慧，但是很稀奇，那个智慧叫我们不能认识神。那个智慧告诉人说应当除掉它，除掉它，这是文士的智慧。当你充满文士的智慧的时候，你要说敬他十字架，敬他十字架。为什么？所以保罗下面接着就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人是求智慧。那前面讲的智慧也讲的文士，那么在教会里面有两代人，最早的一批是犹太人，后来进来的是外邦人，希律人。好了，现在保罗说你们要什么，这个世界要什么。世界大概是分作希律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就代表什么选民。那现在我们要他们特点是什么，特点很清楚的，第一，犹太人是要神迹，然后希律人呢是求智慧。为什么要神迹呢？要能力。那么希律人就不是，希律人他们要的智慧，他们要的就是智慧，这个两个追求的不一样。所以你把犹太人跟希律人加在一起的追求，就是全世界的追求了。世人今天的追求不外乎要能力，或者是要智慧。那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个办法，能够一面教人有能力，一面教人有智慧？但是呢，保罗说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十字架的基督，定十字架的基督是怎样的呢？挂在十字架的基督是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呢？在犹太人是绊脚石，结果把他们绊倒了，在外邦人变为愚拙。那为什么犹太人不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呢？因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来的时候有一种能力能把他们从罗马的体系底下拯救出来。如果这个弥赛亚他的拳头比罗马更大的话， 比这个罗马帝国更大的话，他们知道这就是弥赛亚了。但结果主耶稣居然定在十字架上，他们就会是软弱，我们怎么能相信？所以保罗他不会相信他。这是为什么保罗那个时候逼迫什么儿女，逼迫什么教育就这样？因为他是个拉比，他的智慧是人世的智慧，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就证明说罗马帝国的拳头比主耶稣还要大，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软弱。 是所有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无能的，这是保罗当初他的障碍。保罗以为他还有机会，他才有能力主定的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所以他用自己的力量来要拉许多人圣徒进到监里面去。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外邦人，对于势力人来讲是愚拙的，他们认为十字架所代表的是愚昧，这不是智慧。但是二十四节说，但在那名叫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下面说基督所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十字架那是能力到了最高点，十字架那是智慧到了最高点。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公义跟神的爱交接的地方。但是想想看，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根本是一个在南极，一个是北极，是完全矛盾的两个不能够相交的东西，不可能的，不可能相遇的东西。神爱人，舍不得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人犯罪，神一定要对人的罪，任何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请问大家，如果神的公义，你看着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接受审判，我们必须要流血。但是因着神的爱，神宁可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以十字架所代表的，一面是神的爱，一面是神的公义。曾经有一个国王，他的儿子犯了罪了，这个罪什么罪呢？就是国家，那个时候国家有一条法律，如果有一个人犯了一种的罪，某一种罪的，他的两个眼睛要挖出来的。结果没想他儿子犯了那个罪，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国王是不是公义的国王。如果公义的国王，他两个儿子两个眼睛一定挖出来的。那如果他是爱他的儿子的话，那么当然这两个眼睛保留了。所以等到行刑的那一天，他的儿子还是被押到刑场的。就是国家的公义来讲，他儿子犯了这个罪，他当然应该到刑场的。然后有个盘子端来，那根据国家的法律，只要这个盘子上面有两只的眼睛，就满足了国家的法律。所以他下一道命令说，把我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然后第二个命令，他说，请你们也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在盘子上面是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一面证明说他完成了公义，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个慈爱的父亲。这不过是个比方，这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爱，而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居然能够连在一起。本来是南极跟北极的，结果在十字架上居然能够连在一起，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智慧？那不仅如此，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相信十字架的人，在我们身上有得救的能力。第一，你从此在我们就在我们身上完全脱落了。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全世界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能力？那是爱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爱是爱仇敌的爱。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能力比那个能力再大了。十字架乃是人对神做的，乃是人恨神恨到的最高点。但是就是那个地方，神爱人也爱到的最高点。所以当主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问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经过了苦难，经过了鞭打，然后经过了苦刑，经过那些极刑，经过那种糟蹋以后，既然被举起来了，所有一般定时不讲，当他经过这种糟蹋摧残以后，太痛苦了。所以每一个被十字架的人一定是咒诅的，因为只有咒诅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我们主是痛苦到了极点， 但是他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那个能力比原子的能力还要大。所以等到我们这样祷告以后，下面接着我们父神亲自听这个祷告，要不要听这个祷告？按理来讲他要听他儿子的祷告。你看见我们祷告是罪，我们的罪人，我们祷告神不听，他的爱比较大，他能不听吗？但是问题在这，他怎么听他的祷告？如果照着他的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一直赦免这些罪人，放了他们吧，神的公义在哪里？根据旧约圣经，神能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赦免了人的罪？如果神这样做，你没有公义的，公义的神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请记着，当我们主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人伤害我们的神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比拉多，然后也是借着他自己的门徒犹大把他出卖了。所以是人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结果在十字架上主怎么说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主要神要不要听他祷告？神如果听他的祷告的话，神就陷到两难的里面去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如果神真的听他儿子祷告，赦免我们罪的话，那现在神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十字架第二点，从十二点到三点钟所发生的事。那十二点到三点钟，比如说祷告说，比如说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要忘记，头三个钟头我们的主与父亲密的交通，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但现在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我们应该说的。我们当我们一罪隔绝，当我们落到地狱的苦行里面、痛这个极刑里面去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呼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经过地狱的火的人，他们都要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就是可见，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主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时候，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就到那个时候，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结果神愤怒的掌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结果他远远不看他的儿子，所以弟兄们，这个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天堂是天堂，因为神在哪里；地狱是地狱，因为神不在哪里。我们主从来没有和父神隔绝过的，一分钟也没有。但是如果你和我的罪，他经过了地狱的痛苦。所以根据以赛亚书说，神击打苦海他，神压伤他。不要忘记，十字架有两面，头三个钟头人打死就是不讲，后三个钟头是神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记得，如果光有人对十字架没有救恩，这不是救恩，你明白吗？所以犹大没有功劳。有的人说，有的人是犹大说实话，他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因为如果他不卖主的话，我们这人怎么得救啊？我们这人怎么得救啊？这样才能完全救恩。你完全认错了，这个不法之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最多是显出神的爱，人恨神恨到最高点，然后神爱，神爱人爱的最高点，就是最大的能力，你看见吗？但还有一面是什么？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是如果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就释放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那请记得神的公义在哪里？那是感谢主。进入第二个阶段，当我们到在第二个阶段，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说：“我可了。”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然后最后成了完成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不光是能力，一个最大的能力能叫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爱，但这里的最大的智慧。不仅是人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